日本否认台湾属中共，美中日通话引外交震荡。十九点和平协议，小泽将与川普讨论敏感问题。十五国联合国发声，强烈谴责中共人权。哈马斯受害者指币安为极端组织洗钱。参议员海利发影片呼吁军人抗命。五角大楼调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25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与川普举行约20分钟电话会谈。这个是他任命后与川普的首次正式通话。值得关注的是，这次通话紧接在川普与习近平通话之后，使外界普遍解读为美日同盟向北京释放的关键信号。日经亚洲25号报道，日本政府提前几日获知习近平通话时间，显示美日在战略信息上已经达高度透明与整合。川普25号再度与高市通话，强调双方是好朋友，并确认同盟稳固。高市表示，川普在通话中主动讲明了前一日他与习近平的对话内容，并表示有事随时打电话。日方认为这个不单止再次确认美日同盟的强度，亦凸显川普在印太局势升温背景下向盟友展示的支持姿态。尽管高市拒绝透露双方是否触及台湾议题，但是强调日美将携手维护区域稳定。川普在社媒上发文刻意避谈台湾，只是强调贸易、俄乌战局和芬太尼议题，并确认将在明年四月访华等。作家汪浩指出，这种冷处理反而凸显北京在台海话语权争夺中处于被动状态，主导权不在北京，游戏规则亦不是习近平单方面能够框定的。习近平此番急于先下标先定调，试图抢占台湾议题的叙事制高点，但是川普却以务实议题为主轴回应，使得中方显得焦虑多于自信。中国社运人士王丹直言，习近平致电川普明摆是向美国告日本的状。他指出，这个反映北京在对日外交上的失败，只能转向华府寻求牵制东京。他讽刺说，你什么时候见过美国和墨西哥贸易冲突时美国总统给习近平打电话，并说这一类行为显示中方对日本施压失败。日本经济新闻25号报道指出，日本从未承认台湾属于中共。1972年的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本仅充分理解并尊重中方的立场，并特意避免使用承认字眼。日本外交档案亦显示，当时日方坚持统一必须和平方式进行。日本政府官员表示，若果中共以武力统一台湾，将破坏当年建交基础，使中日关系根本性崩解。这个亦是为什么高市就台湾有事触发集体自卫权问题发表强硬言论后，会引爆中日间巨大震动。台海稳定已经成为日本国家安全核心议题。24号，中共外交体系多次点名高市，王毅指其发出武力干预台湾问题的错误信号，越过红线。中共驻日使馆与新华社亦连日放话，称日本站在危险悬崖边。北京甚至在25号向联合国致函，试图将高市言论诠释为法制化的武力介入承诺，并加强对外宣传攻势。台湾学者陈文甲分析，这一轮连环外交动作是中共攻台的预演，尤其高市的表态具有法理与政策重量，触动北京底线。若果台海有事，共军必封锁宫古海峡，就是连接东海与西太平洋。日本冲绳附近和巴士海峡，就是台湾与菲律宾间第一岛链要道，切断美日非军援通道，维持区域平衡，避免多线作战。25号军事粉砖，新27部队转引国防指数爆料图，疑似展示中共军队对日本的详细打击预案，目标涵盖北海道、本州、九州多处军事设施与核电厂，引发日本舆论震动。专家警告，若果核电厂遭攻击，将造成比福岛更严重的辐射灾难，日本因此需要迅速加强导弹防御。 同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回应中方指责，强调与那国岛部署的是防空型中程导弹，本来就驻扎在日本各地，并指责外界散布侵略日本周边国家的不实资讯，认为这个是一场信息战和舆论战的一部分。资深媒体人此班明夫认为，这场外交电话剧有三个清楚的结论。第一，中共对日本的制裁与强烈反击完全没有奏效，甚至以外邦高士加了分，迫使北京不得不向美国求助，显示手上的牌已经打到见底。第二，中共试图透过美国向日本施压的策略亦彻底失败，没有逼迫日本半寸。第三，台湾议题已经实质上国际化，既然中共已经亲手将美国拉入来，今后就再亦回不去内政不容干涉的老框架了。好消息，从11月21号至12月21号，健康520推出年度最强优惠，宝气18味优质礼品限量送，落单输入折扣码888，立即享受专属惊喜，数量有限，送完为止。为什么一定要宝气18味呢？因为身体就好像一台车，外观再亮丽，配件再华丽，没有了好油好水照样跑不起，手脚冰冷，没有精神，容易累，就是提醒你应该入油了。宝气十八味补的是你每日最需要的内在动力，气足了人才有火力，血顺了人自然精神饱满。这份礼物不只是健康，还有心意，送父母给他们整个冬天都暖起来，送伴侣比任何昂贵礼物都更贴心，送自己辛苦一年，比自己好好补一下。详情请登录健康520网站。川普总统承认俄乌和平谈判已经非常接近达成，三方协议可能很快完成。川普25号在真相社交贴文中表示，将加速特使魏科夫前往莫斯科与普京会面，并加速陆军部长德里斯科尔前往乌克兰，但前提是维持结束战争的协议已经最终达成或进入最后阶段。根据多家媒体报道，美国与乌克兰已经将原本28点的俄乌和平方案草案缩减为19点，希望聚焦核心议题，加快谈判进程。泽连斯基表示，当中最敏感的部分包括领土安排、安全保证与未来停火监督机制等，他会与川普直接讨论。乌克兰不会阻挡和平，但亦不会接受出卖国家的条件，因此有些内容必须在闭门会谈中仔细拿捏。外界解读，这个显示基辅愿意在美国压力下调整谈判姿态，但底线仍是不能够承认俄罗斯对乌国领土的占领。英媒披露，这份19点方案中有部分条款是暂时空白，将交由川普和泽连斯基在会面时拍板，等于将最尖锐的问题推给两位元首决断。同日，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欧洲不应该期待俄罗斯会主动重启和平谈判，西方国家试图改变川普的和平计划反而影响原有的协议努力。俄方声明中说，如果阿拉斯加峰会的相关协议被排除在计划之外，整体局势可能会发生变化。另外，欧洲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缺乏影响力。俄方还表示，战前的欧洲与俄罗斯关系只是表面友好。另外，近期多家财经研究报告指出，在西方制裁下，俄罗斯要取得军民两用零件和高科技产品变得非常困难，只能更加依赖中国出口商。数据显示，这些中国企业并非友情价相助，反而是趁机大幅抬价，对俄收取远高于市场的价格。从2021到2024年，对俄出口的受管制产品平均价格大涨近90%，但对其他地区平均涨价不到10%，被形容为在制裁缝隙中赚战争财。同时，在俄罗斯前线 传出俄军停发或拖欠兵饷的消息，部分合约兵与动员兵长期拿不到全额薪资与补贴，引发军中不满情绪升高。有分析指出，这个是战争成本全面压垮俄罗斯的最新信号。据大纪元25号报道，湖南省网宁监狱最近再度被海外人权组织和媒体点名，称这座监狱长期关押并严重虐待法轮功学员，手段极其残忍。多份控诉资料指称，监狱方面为了逼学员放弃信仰，采用长时间不俾瞓觉、罚企、罚蹲、饥饿、暴力殴打，甚至将人带到监控盲点实施酷刑。有个案显示，一些学员在短时间内就被打到重伤致残，原本健康的人出狱时已经暴戾为奸，甚至命丧狱中。人权团体批评这样的做法已经远远超出管理犯人的范围，属于系统性的酷刑，目的是摧毁人的意志。大纪元还指出，有证言说监狱会利用其他刑事犯作为夹控，在狱警的纵容下辱骂殴打法轮功学员，逼他们写悔改书、唱红歌、反复背诵攻击信仰的口号，如果拒绝配合就面临加倍惩罚。与此同时，随着中共人权问题的曝光，国际上亦不断联合发声，来自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等共15个国家的代表日前在联合国大会第三委员会上发表联合声明，公开点名中共严重侵犯人权。这份声明的措辞被形容为对北京的一次公开鞭打，不只关注新疆维吾尔人的境况，亦特别提到宗教与信仰团体，包括基督徒、藏传佛教信徒及法轮功学员等。各国代表在发言中指出，这些群体遭到任意拘押、强迫劳动、酷刑以及高度监控，要求中共当局遵守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义务。声明同时呼吁北京允许独立国际机构不受限制地进入相关地区进行调查，并释放那些因为和平表达、信仰或维权行为而被关押的人士。支持声明的各国政府强调，人权不是任何国家的内政，而是国际社会共同关注的普世价值，因此有责任在联合国这样的场合公开发声。舆论普遍认为，近年来多国联合发声的次数和力度都在增加。哈马斯在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发动袭击，其受害者及家属已对币安及其创始人赵长鹏提起诉讼，指控他们协助哈马斯及其他被美国认定为极端组织的团体转移了上千万美元。根据11月24号公开的诉状，原告指控这家全球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在2023年11月承认违反联邦反洗钱和制裁法律，并支付 43.2 亿美元刑事罚款之后，仍持续为哈马斯洗钱。原告是306名在哈马斯袭击中受害的美国人，包括遇害者、伤者及遭劫持者的亲属，以及后续遭其他团体攻击的受害者。他们指控币安在知情的情况下，仍被哈马斯、真主党、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和伊朗革命卫队通过其平台转移超过10亿美元，其中超过5000万美元是在10月7号之后转移。诉状称，币安故意将自己打造成非法活动的避风港，直到今日没有迹象表明币安以实质性地改变了其核心商业模式。之前赵长鹏已承认违反美国反洗钱相关法律，并服了4个月刑期。美国总统川普在10月23号赦免了他。诉状指出，大笔加密货币资金流经一些账户，而账户持有人没有明显财力可解释资金来源，其中包括一名委内瑞拉女性，她2022年开设账户时仅26岁，该账户收到了超过 1.77 亿美元的存款，并有超过 1.3 亿美元被提领。 诉状已在北达科他州联邦法院提交，并说至少有两笔可以交易通过北达科他州金德雷德的线上 IP 地址进行。币安和赵长鹏亦在曼克顿联邦法院面对另一群受害者的诉讼。一名法官在二月驳回了被告要求驳回该案的动议。24号，美国五角大楼宣布已经就民主党籍参议员退役海军上校海利涉嫌严重不当行为展开调查。起因是一段由海利与其他五名民主党议员共同录制的视像，内容呼吁军人拒绝执行非法命令。战争部长克格塞斯表示，海利及其多名议员提醒军人，他们宣誓效忠的对象是美国宪法而非个人，因此有权拒绝非法命令。影片内容卑鄙、鲁莽且虚假，并指海利的作为使武装部队蒙羞。海利曾在美国海军服役25年，参与沙漠风暴行动，退役后成为 NASA 宇航员。他在18号发布的视像中明确表示，法律很清楚，你可以拒绝非法命令。与海利共同拍摄的五名民主党籍议员都具军事或国家安全背景。五角大楼在声明中援引统一军事司法法典 UCMJ 指出，煽动军人不服从、不忠、哗变或拒绝履行职责均属犯罪，军人依法必须服从，推定为合法的命令，个人理念不能够成为拒命理由。克格塞斯进一步指出，六人当中只有海利仍以退役军官身份受 UCMJ 约操，因此可能面临被召回，现亦接受军事法庭审判或行政处置。上周，川普在 Truth Social 上说这六名议员是叛徒，并指其行为构成最高级别的煽动，应该被逮捕并受审。他随后接受霍士新闻访问时表示，他的言论并非威胁使用死刑。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表示，白宫支持五角大楼的调查，并强调海利非常清楚军队纪律以指挥链的重要性，一旦军队内部出现混乱，美国国防将无法正常运作。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